Hello， 这里是 Podcast 没事来去台的广告，我们是四个好朋友一起开的闲聊节目，
节目名称取自主持人的名字谐音，有贝利梅、莱拉、小旭、阿童。
哪里有我的名字啊？
有啦，是里面有算你啊。
在每周一早上五点上线，
主持人个性反差巨大，有社恐
也有社牛，还有全球第四女实况组跟男同系列。
我那是2019年的、欸反正很好笑啦 ，OK 吧？
请到各平台搜寻“没事来续摊”，
拜
拜
拜
拜。
OK， 好，各位不啰嗦，
哎，不啰嗦。
本集节目由帅翻总中奖的志奇七七和减重名医宋彦仁共同推出的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赞助播出。
哎，是一个减肥的课程啊，
没错没错，很少念到这个产品名称这么的长啊。
对啊，非常绕口。
好，反正我们一样接到所有业配，标准鸟生活刀先带一个质疑的态度来看。
对啊，为我们听众先稍微质疑一下。
是，我就想说减重课程
是
这个听起来是危险的吧？
危险的
吧？
要么就是很累，不然就是会有那个药物的侵入。
你讲的也太危险了。但是呢，毕竟前面挂了这个志奇七七这四个字，
作为一个忠实的粉丝啊，
对，或是说作为一个在台湾的民众啊，
那、
这个记者乱写报道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个政治人物乱说话没关系，
没关系。
但是 YouTuber，
哎呀，你最好给我小心一点。
YouTuber 只要做错一点事，你就被骂爆，
你等于是把自己的那个粉丝都直接给毁掉了，
是是是，
就把这个闭起来这样子。
所以我就看到这自己四个名字，我就觉得OK，
放心了不少，
放心了不少，就很有信任感，就来好好的看一下。那他这边讲到了说，他这堂课，这个减重外食学的课，志奇七七会把这个成功减重又不复胖的方法传授给你。他里面刚开始会先带你认识你自己
啊，
你
这非常重要。
对，它有好像分六种这种荷尔蒙体质，因为毕竟是课程嘛，课程一定要怎么样？这叫因材施教。
稍微保留一点哦，我以为是要稍微
不要再保留，不要再赶快拿出来给听众听一下。
OK OK，
反正要因材施教，看你的体质是什么，然后去判断说你适合吃怎么样的外食。
哦，这很说服人呢。
我也觉得这很说服人，因为你自己其实是一个
就完全不需要减肥的人，
对，因为你瘦到爆炸。
对对对对对，可是就是透过这个方法，我还是可以了解自己的身体，
而且你可以知道在外面
应该要吃什么。
对，我觉得这点是超级重要
的。虽然不用减肥，但健康对我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他这边课程有特别强调，就是你不用依赖健康餐，然后不用计算热量，也不用少吃多动，节食饥饿。这句话我是觉得有点危险，
这边资讯要好好看清楚。
对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他这个募资网站上的更清楚的资讯。
对啊，就是非常重要，毕竟跟身体有关系嘛。
是，我觉得跟身体有关系的，大家就可以自己看一下到底适不适合你。那我觉得他有提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点，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减重？因为减重这件事情其实会造成你生活蛮大的一个烦恼跟负担。
对对对。
但吃饭这件事情每天都要吃嘛，所以假如说我可以靠纯粹的饮食来让我的身体达到一个很不错的状态，那我觉得它可以让你的生活少掉蛮多的负担。
是是 是，
我觉得所有的运动跟在控制饮食这件事情上，都是为了让你的生活烦恼变少。
对，
毕竟生活已经那么辛苦了。
对对对，不要再把其他的东西放进来了。
没错啊，我们最后还是有这个线上课程的早鸟优惠要推给大家。
嘿，
好，现在输入我们的优惠码大写 BIRDFIT BIRFIT， 还能再折400元。不知道它这个 BIRFIT 是早鸟的鸟，
有点 confuse 啊，
还是标准鸟的鸟？
对啊对啊，希望是标准鸟的鸟。
对啊，希望是标准鸟，
这样就是专属优惠了。
然后我们更详细的资讯，我们都会放在资讯栏。这个新的一年开始，大家对自己应该都有些新年目标。
对啊，
我们就不说出来是什么，但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连接直接点下去，
连接直接点下去，
对对 对，
去我们的资讯栏看看，
赶快开始。
OK， 好，就这样，
已经过了好几天了，2024年。
前天跟家里的长辈出去玩，我们从小到大，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家里的这些姑婆们带我跟伟伟或是我们同辈的小孩一起出去玩。
对对，要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事，
不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基本上除了疫情的时候，我们每年应该都会出游一次。
是啊，
就是我会跟他们一起这样。那有时候有其他的手足，像三四年前的话还有陈政伟，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
现在约不到这个人了。
真的
现在真的约不到这个人了。
其实我现在也是在瑞士透过线上来录影。
不要乱讲，
真的太忙了，
大家真的会信我跟你说。然后这次出去玩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我有特别把这个笔记起来。就是我们在开车，就我会开车载他们，开车的时候我在放歌。那因为他们是这个五姐妹，那五姐妹之间的最大跟最小其实年纪还是有点差的。
是啊是啊是啊。
那变成说他们在听歌这件事情上，
range 是稍微大一点，
range 是大一点，
时代上来说。
那我就放了很多我觉得 我听过跟我喜欢的老歌，嗯，可能像叶倩文的啊，然后邓丽君的啊，那施文斌的啊，然后因为他们都很喜欢刘德华，所以我也放了刘德华的歌，这样
合理。
在车上一起唱歌这件事情，比你想象中的有趣跟开心非常非常多。
是啊，是啊，行动卡拉 OK。
大家一定有这个经验，是跟着同龄的同侪，嗯，一起在车上唱歌，
而且是一起唱歌，
一起唱，
哦，
草东嘛，
啊，
嗯，康斯坦呐，
啊，对
呀，啊，哎，这种感觉一定都很好，
非常好。
但今天你把这个场景转换成是家里的长辈跟老人家，嗯，我觉得那个感受是更温馨，然后更
对对对
更愉悦。那我们这个唱的歌，啊，开心的唱的歌的时候，长辈就脱口而出一句：“哎呀，以前的歌这个，
啊，开慢一点。
”没有，是严凯。他说：“哇，以前的老歌真的都很有味道，
真的，
对吧？
同意，同意，同意。
现在的歌啊，真的都不行了。这样，
大家听到这句话，感觉会觉得有点反感。
对对对，
因为抵触到了自己的这个文化价值观。
是是是是
对对对对。
那我心里的这个红色灯就闪了一下。嗯，但毕竟家中的长辈嘛，
是，啊，
赶快把这个灯再按掉。
嗯嗯嗯，
赶快关掉，没事没事，
不要让它洗起来，没有必要，
对对对，
没有必要亮
起来，真的没必要，真的没必要。
对对 对, 对, 对，
我这时候就。”想到这件事情，这个都是六十几岁以上的姑婆们长辈们讲这句话，嗯，我就会觉得 OK 那个灯闪一下关掉就好。
那，
但是我今天这件事情它移到了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前辈们，嗯，在那边跟我说，哦，我觉得啊这个以前的歌都比较好，
嗯，
哦，我就会觉得蛮不爽，
就那个红色会亮的比较明显，
对，那个灯就会蛮亮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重点不是说比较现在跟过往这件事情，
是是是，
这当然会 也会令某部分人感到反感，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
没错，
我觉得重点是说现在六七十岁的长辈啊，他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可能是因为他接触到现在的文化的机会是少很多的，但其实三十四岁的人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接受到这件事情，就你每天滑 IG 每天滑 YouTube 你可以接触到现在新的这种表现的音乐啊，或者说文化什么的，是很容易的。但你反而不去接触，然后用自己原先的价值观去谈论说，哎呀，我觉得以前东西比较好。
这个价值观是很有问题的，而且是，哦，我觉得不太是环境造就，而是因为你的懒惰跟你没有再去持续摄取薪资，
嗯。其实你要不去摄取薪资，其实是 OK 的。但你不能把这个概括到说，因为你没有摄取薪资，所以你去谈论说现在东西都不好。因为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在接触现在新的文化，但你却可以讲说现在不好，这样就 不对了，不对。
那我也有想过，就我们刚提的那些，他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你在想象民国三四十年的时候，那时候台湾的状况是怎么样吗？就那时候音乐这个娱乐，它是一个一般人可以长期摄取到的吗？
好像不行欸，
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以前的音乐你多少要有收音机吧，
哦，对，
你要有收音机，你要有唱片吧，那这些东西的
成本其实不低，
对啊，成本应该 不低吧，
比起现在的 Spotify，
对，嗯，不是说庶井小民都可以拿到的东西，
是啊是啊是啊，
那就你不能去否定或是去否认说，哦，他会讲出那样的话，
嗯，
因为对他来说他以前可以听到的都是那些广传在全台湾最红最厉害的那些歌曲，
哦，
最厉害的那些歌曲，
嗯嗯嗯，
那对他来说所谓的音乐他就一个应该要长的样子，
那他因为以前听到音乐的标准是非常非常高的，
你拿到现在来看大家的这个资讯丰沛成这样，然后你取得音乐的门槛这么这么低，那其实你是很有能力，你可以去摄取更多更多不同面向不同类型不同品味的歌，
取得的门槛低，制作的门槛也偏低，
对，
嗯，跟以前比较起来的话，
假如说我们今天拿这个想一下谁好了，比较不会得罪人好，我们就拿伍佰老师的歌，
对，
然后你跟潮州土狗的歌比，
嗯，
你会说这个歌有所谓的优劣之分吗？微微你回答一下，我有一个答案，
我绝对不会说优劣之分，而是我会觉得说以前的音乐制作的像的数量是相较为少的，所以每一首歌它要扩散出去的群众比较起现在都是相对的大的，
对，
所以一首歌的承载的东西是要面面俱到的，我词也要好，我编曲也要好，然后我的那个唱歌的人的风格也要强烈，这样经纪公司才会赚钱嘛。可是现在因为成本没有那么低了，所以赚钱的需求就也比较低，然后每个人听到我的歌的群众也慢慢变得明确以及分明，所以我在做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是我可以截取以前的整首歌的某一种特色出来，一样是可以得到足够数量的受众。
我反驳一件事情，就是对钱的需求我觉得是没有降低的，那是因为现在取得资讯管道变大，
哦，
那等于说以前有一些的群众是被舍弃的，这有点像那个长尾效应，就以前书店，我 20% 的书是进我整个 80% 的 利润，所以我 20% 的书我一定要摆在就是最显眼的地方让大家看到啊，或怎么样。但因为到现在网络时代，书放在电子书上面，你是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你不需要有实体的空间然后去占一个位置。那导致说可以有更多小众冷门然后非社会主流的作品被大家看到的选择。
对，
全世界有70亿人，你这个小众，你小众到怎么样，你只要语言通然后大家都可以读懂，你70亿人你取其中的 1% 来看，这样子多少算一下数学
7000万，
对，都有7000万人看，这是一个很高的数量，
很巨大的数量。
所以现在的市场变得更分众，是因为我们提供这个娱乐的供给量大增，供给量大增之外，你可以取得娱乐的成本也大幅降低，所以你可以让很多的小众活下来。那当很多的小众活下来之后，这个品味的市场就直接分众了嘛。有些人会觉得说哇这个独立乐团就是赞，有人会觉得说哇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就是赞，
对啊，
就说干、
啊啊、
这些都 bullshit， 我只听洋人的歌，就会出现这样的
house indie house 就这样
你要干嘛？
没有，就接下去
OK 好，那为什么我们要讨论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在上一集前两集节目前两集节目吧，我没有提到说我也在看一本那个贝耶乌写的书叫超思考。
对啊，就没看什么书，只要看一本就一直拿出来讲，真的讲了三集
然后反正我那时候我们录完音之后他跟我说他也很推荐我去看，因为他觉得这本书真的不错，这样
就蛮有趣的。
我就觉得说好啦，陈总也是很久没有推荐东西了，就除了一些工作上要订阅的内容然后说Uber 最近
那个什么 Motion Array 还不错，订来用一下
之外，他很少推，已经很少听到他推荐东西了。上一次可能
不要再以这个开玩笑，
上一次可能是周楚除三害吧。
哦，还可以，
上次应该是周楚除三害，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然后周楚除三害之前的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我也想不起来了
我想说 OK 难得他推了，然后我也买来看一下。我就有看到一篇就是他跟我提到的，这篇是北武超思考这本书的第四章，那汉堡好吃吗、
okay.
不是那个汉堡，那汉堡好吃吗，这样这一段内容他在讨论的是说日本的传统艺人跟他现在新兴的艺人差异在哪里。他说以前的传统艺人你需要经过非常非常大的磨练跟非常非常多的磨练，大家认识北野武应该都是知道说他是一个这个暴力美学的导演，
对，
但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做漫才的，就你们看到现在这个达康啊，然后暴露 work 就是这种日式的漫才，
是
双人搭档，然后互相吐槽，一个扮捧梗一个扮逗梗。
对，
我不知道在漫才上面可不可以这样讲，但是、
可能不能用捧梗跟逗梗，但是那个模式有点类似。
没错没错没错、那他是这样子艺人出来，然后他也有演过电影，他有当电影演员，然后他有当电影导演，所以他以一个艺人来说资历非常，
对啊，涉猎的领域是非常广的，
所以你可以相信说他在作为一个艺人他是有非常非常扎实的基础，然后非常非常的专业，
是专业艺人
没错。那他就来抨击了这些新时代的艺人，说他们非常的不专业。
那我觉得这本书的前面有一个警语
啊，是，然后你先讲，
我觉得我还是要念给大家听。
好
那前面还就是那个内容都还没开始的时候，他就有提到说这本书的这些思考都是非常极端的，然后有很多东西都是北野武老师就是很个人很主观的想法，所以大家要很小心的服用。
没错，
对对对，
我看到一半，这本书我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就传讯息给陈哲伟，跟他说我觉得这本书念起来感觉很怪
很怪，真的很怪，
它很不像北野武自己写的书，
它很不像一个文学，
对，它很像北野武旁边跟了一个助理，然后在北野武老师喝醉的时候把他讲的话都记录下来，然后浓合成很多的篇章做成一本书，这样。
对对 对，
我觉得大家在看的时候抱这个心情去看应该会比较开心一点，
对，会比较自在一点，就是一个人在冷笑伟
不敢说冷笑伟了，
对，
但是都很疯狂很疯狂，
一个很聪明很有智慧然后累积了很多经验的人在冷笑伟，
对对对，这样可以这样可以。那我刚刚讲一半，他说他觉得现在艺人都不够专业，
是，
但他只说他觉得这个不是全然是这些艺人的问题，
是产业结构的，
对，是产业结构问题，因为他里面开头第一个故事提到了说他家的冰箱故障了、是一个外国制的这个超大型冰箱，所以想必又大又是外国一定是贵、
对对对，
他第一个想到的方式是啊，那他这个冰箱坏了他应该要去买一个新的冰箱、但他打电话去询问的时候、这个就有人说你的冰箱说明是可以修的、就这个维修行的人他就来看，他说啊，你这个只要换个电池换个马达、大概多少钱就可以结束，
就变得跟新的一样，
那这个价钱可能是你买个新的冰箱直接少一个零这样。他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会觉得说我要去买个新的冰箱啊， 我小时候会觉得说你修东西是理所当然，锅子破了都可以拿去补。
哦，
以前确实会这样嘛，我们在一些电影里面可以看到
补锅子，
对，补锅子，因为这个离我们的时代有点太遥远了，
现在连锅子还没用到破就会去买一个新的，
这个烧焦刷不掉丢掉我讲真的，
我知道啊，我知道
这个是真的，
是啊，
大家就想说为什么现在的东西会变成这样，因为他觉得说其实是这个产业都有点问题，他们在设计所有的产品，包括你的手机，包括你的电器，以前会觉得说一个电器用十几年很正常，但到现在你一个电器用十几年，这个公司要怎么赚钱啊？
对啊，
我公司不能赚钱，我要怎么养员工啊？对吧？我东西都没坏，我员工赚到钱他怎么去消费啊？
而且你一个电器用十年的话，你大概用到三分之二时代的时候的三分之二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办法跟这个时代接轨了，你可能收不到 email 了对啊，对你来说工作是很重要的事情
啊，对对，就还会有这种问题存在，
是啊是啊是啊，
那他就想说他把这个故事就带到我们刚刚提到旧艺人跟新艺人的这件事情上面，
是
就是他觉得现在的观众啊，这个是我自己个人解释啊，我觉得现在观众取得娱乐的方式非常非常容易，
对，
那等于说他的摄取量就会变很高，
是
像我们其实就是在这个所谓的摄取量变高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出来录 podcast， 我们才有可能被、一小小群人看到，
是
在过往的阶段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困难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北武口中讲的那个新艺人，
对，
然后像广播节目他就是北武讲的老艺人，
他这边有还有讲到一个点，就是这些新兴的艺人其实就是满足一下当下的新鲜感、很快就会被淘汰跟换掉，
是
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
红色警戒又响起了吗？
没有，是蓝色，因为有点忧郁
哦，然后转得很慢，
转得很慢，转得很慢。那蓝色灯响起，旁边有放一根香烟，跟咖啡。
嗯、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标准鸟生活，
嗯，
其实是不是某方面它也是，它不是某方面，它就是一个新兴的艺人，
啊、
在北武老师的眼中，
对，
我们就是争取到这个时代的一点微小的红利。
那
我们真的没有争取到大的红利，你知道吗？
我还没看这本书之前，其实有去看金马影展的一部北武老师的新作品，然后他就播完，他本人有来首映这样子。我想说，如果还没看这本书的时候，然后我就去找北武老师说：“哎、欸，老师好，其实就我跟你也很像，我也是做 podcast 这样。”他感觉吐一口痰在地上这样子，
然后吐一口痰在脸上，
然后飙一大串日文，然后离开这样子。
然后我还没这样，哇，
啊、谢谢谢谢，
哇，录一个 reels。
我一定要拿到下一集 podcast 讲。
我被，然后标题是我被北野武吐了一口痰，开心。
北野武竟然吐了我一口痰，
开心。
没有，你要做那个很 hook 的标题。
Oh, OK OK、
啊、
我想说，那这件事情它有没有一些可以、我们去探讨或是反驳的余地？
哦，
因为我同时我在 FB 上面看到另外一篇文章，他、就直接讨论说艺人跟网红他们的差异在哪里。那他举了一个比较具体上结构的说法，是说艺人他是一个团队支持下产出的商品，但网红没有这种上下游产业的连结，除了像我们可能会接业配，我们有厂商，我们会跟上游下游的厂商接触到，或者我们要做一些周边或什么，那种基本上不太算什么连结，那种连结太低了，
对啊，太速食。
但网红相对来说，他可以做横向连结，就你可以跟其他的网红，大家就是朋友。
有没有其他的网红来跟我们很像连接一下？
我
好像有点孤立。
对，我们其实是有一点。
对啊，对啊。
同时看到那篇文章，然后又看到北武老师这个，就想说，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针对这一来讨论。
对、啊，
因为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些可以反驳的点嘛。
可以讨论啊。我刚刚讲，我觉得反驳有点太激烈，因为我觉得他们讲很多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我是觉得合理的，只是他们讲的是一个平均的现象啊，平均的艺人，平均的网红。一个拿两个拉出来比较，
那
可以得到很多结果。
好，那我们就都以标准鸟来说好，像有很多听众喜欢我们，他可能因为我们节目他会笑，他会开心，那他会觉得说，哎、欸，因为我们让他觉得心情变很好，那这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价值，
是啊，
也是我们这个目的所在嘛。那除此之外呢，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在创造这些东西，我们有办法很坚定、很坚信他的立场吗？或是我们在内容的给予上，我们给出来的东西会是什么？跟那些所谓素食会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我们这边要先停一下，我们先来定义一下什么叫做素食。
哦，好像必须经过这个环节。
对，因为我们这节目的其实跟大家讨论书这本书的内容之外，我觉得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标准鸟生活。我们居然身为北武老师口中的这个新兴艺人，
是啊，
我们如何在这个环境底下做出更好的内容，或者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定位？
因为就是毕竟北武老师是在批评这个现象嘛，
是，
所以被批评的 对象，代表说他一定有一些不好的问题所在。那既然我们存在这个环境里面的话，我们身为这个里面的一份子，我们应该要做什么调整来让我们被批评的这个点可以去不要这么的就是可能害到别人。
简单的讲，其实是我们希望把节目做更好、
啊、对啦对啦，
我们希望把节目内容做更好。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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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是是。
其实我们现在的 IG 我们是用这个短影音在经营，短影音算是一个现在素食的代表之一。
嗯，
但是我觉得啊，回到我们刚刚说，我们应该要先来定义素食，我们才有办法继续讨论下去。
嘿嘿，
就他这个所谓的素食指的是什么。我们一般人对素食的认知，可能假如说麦当劳，讲说肯德基，
嗯，
他们是一个素食。
是，
我最直觉的定义就会说，它就是一个你可以快速方便取得，
对，
然后你可以满足到你的欲望，包括说它很好吃，然后包括说它可以满足你的食欲，但它同时好像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东西。
我觉得不健康不一定，
因为 Subway 也算一种素食，
对， Subway 也是素食、啊、
Subway 相对来说应该算健康。
是啊是啊是啊，我那个蔬菜量太多因为我现在在想，就我前阵子看一个电影叫素食游戏，他就在讲那个麦当劳发展、
oh.
然后他之所以会发展成素食，他的重点其实是工厂化的经营。他汉堡透过那个转盘转过来的时候，我就是拉一下，然后芥末酱、番茄酱跟酸黄瓜酱就直接在下面。
是，
它就是一个很工厂化、机械化的一个过程。
你这样讲，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台湾人都可以理解，只要你有是在餐饮业打工过的、
嗯、嘿嘿
嘿。因为所有的餐饮业都是有一套 SOP， 大部分啦，如果你去连锁的话、嗯、都会有一套 SOP。
可是那样子也算是一种素食吗？
如果你刚以你刚刚的定义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工厂性，然后有 SOP， 然后结构化、可复制、可轻松复制、
嗯、
所有人来他就可以直接来做，所有人来他就可以 来做，那那个就叫素食啊、嗯、
他可能但只是那工读生做的比较慢，所以他没有他没有被人家定义为素食，但他都是一种工厂化的、
如果你对素食的定义是这样的话，那他是就是他是一个工厂化的、
嗯、
可被轻易复制、嗯、跟所有人去都可以做。
好，那我觉得我再结论一下。
好，
因为像那个我们刚刚讲的像 Starbucks 啊，或者是那个蛋挞、啊、我们不会把它定义成素食，就是因为它不够快嘛，但它同样是在工厂化底下的，可是我们又不会把它定义成素食。所以我觉得素食的定义应该就是透过工厂化让它的生产流线变让它生产过程变得非常快的食物、
哦、
就叫做素食。
欸，可是我刚在想，我觉得那可能只是台湾在使用素食这个词上面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的定义出来之后，其实星巴克速度也很快、啊，然后摩斯的速度很慢，但他们都是有一套的流程、
哦、
他们的制作流程是接近相同跟类似的、
啊哦、
所有的员工就是照着你进来你怎么学、
哦、
然后你就是怎么做、你就是如何去组装那个汉堡、你就是如何去泡完这个咖啡、这个糖浆就是要按两下、这个东西就是要微波几秒。
OK， 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素食这个词出来已经太久了，
大家想到就是汉堡、炸鸡，
所以它衍生出很多的不同的方向。但是我觉得会想要把自己定义成素食最刚开始的原因还是透过工厂化去实现一个非常快速供给餐点的一种模式。
嗯嗯嗯，
我觉得
你在看那部电影，就是麦当劳他如何成长那部电影。
嗯，
他是在麦当劳之前都没有类似的经营模式吗？
以前的经营模式是他就是在一个可能高速公路附近啊，或是快速道路旁边盖一个餐厅，然后大家就会开车过去。
德莱树？
但不是德莱树、哦、
不是德莱树，
以前还不是德莱树，但大家就会停车在那边，然后懒得下车，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些女服务生啊，对不起啊，那时候都是女服务生，
对，
突然溜冰鞋在那边溜来溜去，他就会溜到你的车子旁边问你说，欸，先生今天想要吃什么，然后先生点完餐之后呢，他又会再溜回去跟厨房讲完，你的餐点做好之后，他就再把你送过来结账这样子。
嗯嗯，
然后那时候麦当劳兄弟他就觉得说这个方法其实很没有效率。
嗯，
因为你要一个女服务生整天在那边溜来溜去，这些时间其实都浪费掉，不如让顾客自己出来点餐这样子。
是，
所以他们就以这个逻辑慢慢的去思考说，那在整个供应链他要怎么变得更加的快速。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聘请了一堆员工进来，然后他们就把那个他们的餐厅的规划、啊、就是在一个柏油路上面用粉笔画出了一个跟他们厨房大小一模一样的空间，然后就在讨论说油炸的台要放在哪里、
啊、
然后挤酱的地方要放在哪里，然后画好之后呢，员工上去开始运行，
开始模拟。
他说
考驾照很像、
啊、那边会卡到对不对，擦掉，重新排一个新的位置，然后就像不断一直试，然后他们最后找到一个最最最流畅的工作流程，员工就只要转身挤酱，汉堡就出来了。
OK，
然后煎肉排人就是一直煎肉排，所以他速度就极快这样子，然后没有任何的餐点，所以那个排队的人潮看起来很多，但是一讲完之后你去隔壁你就马上就拿到汉堡。
然后所以就是完完全就像工厂一样，就专业化分工这件事情、
啊、
先从可能制造汽车那时候开始、
嗯、
然后一直到麦当劳之后他们把它带到 饮食产业，
它是非常流畅的。所以那时候麦当劳投资人啊，就是最后的麦当劳老板，他就点完餐之后呢，他就到旁边，然后那个人就说你的餐好了，他就大笑，他说你为什么要对我开这种
他就傻眼
玩笑
这样。这个有在预告片我有看到，
对，他就说哦没有，这就是你的餐点这样子，他就拿到路边就这样吃，然后就发现还不错吃、我觉得这个就比较是素食的精华。
OK，
素食的核心，但它毕竟是40-50年前的事情。
好，那以我们这样定义的素食来说，它比较不会像一个负面的词。
对，
但我们刚刚讲那些，它应该都算是属于比较负面。它就像我刚刚讲的，它快速满足欲望，但不营养。那个是我们前面在提到的素食，
它不用心
啊、它不用心，
对，它不用心，
因为它就是一套流程，再重新抄过来复制。
是
哦，因为像你刚刚讲，那是一个原创嘛。就像。有一个我们的听众 他应该是一个 B-boy、那他有传一段说这个影片好像是
科目三的
原始原创、
然后他跳的那个人是带着情感在跳的，
对对对，你就觉得说哦，
对，他在表现自己的创作，
好像是某一个什么村里大会，中国那种村里大会他们的表演、然后就在里面跳、那我觉得如果有人原创出这支舞，我当然会觉得他很厉害啊、全世界这样疯传在跳、原创者当然很厉害，
是、
但后来再复制者你就会觉得
比较没有心，
对，你会觉得
他少了一个灵光啊。大家可以去看那个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
什么东西啊，
就有一个哲学家叫班雅明写的一个书，他是在讲为什么复制的艺术作品没有灵光。
哦，
对啊，那灵光是什么呢？其实我到现在也是没有搞懂、
OK，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对啊，这种复制抄过来的东西、像从 TikTok 开始 TikTok 的影片它都会有所谓的模板、这边又要讲到这个有点讲古的东西反正 TikTok 的有模板这件事情是先从抖音开始的，你的 Reel 跟你的 Short、他们后来才慢慢开始要跟进这件事情，甚至到现在 YouTube Short 我觉得它的模板这件事情还没有建起来、但 IG 的 Reel 已经开始了，
是，
就你可以在 IG 的 Reel 上大量使用模板，然后他也会推荐很多的模板给你使用，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好看的男孩子跟女孩子、他们可能用他们的照片他们出去玩的影片剪成一支，我觉得算是 vlog，
看起来还不错的，
对，看起来还
对，
然后配上好听的音乐，那看起来很舒服，
这个就是素食。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有时候会被带到一个偏差，就是其实我们在谈的素食不一定是讲内容层面的，就是有一些内容看起来很素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猜想得到它背后的创作方法
啊，了解，
但其实它会有这个素食的产业链一定是为了让你可以做出一个平均以上的作品啊。你想想看，在没有这个产业链之前你要做到现在的那种剪辑方式其实是蛮难的，
是是是是，
你要摄影，然后你要调色，然后你要去对着那个音轨去剪，
你要会用剪辑软体，
对啊，你要找到一个适合的音乐，所以在这样的东西在我们了解到它背后的创作过程之前，它可能在3年前是一个还不错的影片，
对，
很有特色的一种广告模式，
对对对， 是。
所以其实我们谈的不一定是内容、而是它背后的产业链，或者说在整个结构之下让人可以很轻易的做出这样的影片的这一件事情。
好，你这样讲我就觉得讲得非常非常好，因为像我刚刚讲那种可能它配着一段音乐，然后有很多不同的照片或影片很快速的跳跃、很多是他是摄影师，那他在拍很多台湾或是全世界各地的风景，
是，
那他拍得很好看，然后调色也调得很棒、然后也很拍出这个国家或这个城市这个街道该有的特色跟样子，
所以这个内容不 是完全没有问题，
对，他内容是很好的，
对啊，
他只是用一个现在人更愿意触及或甚至是第三方平台像 Meta 他们愿意去推播的形式去产出这个内容，
对啊对啊对啊
啊，
汉堡最终还是好吃的，不然就不会有人去买了，
没错，
嗯，
像是刚刚我们讲他那些照片很漂亮，那些照片很好、但他用不同的形式去传播跟呈现、接收到的人他们接收到的东西也会不一样，
是，
明明都是好的内容，但我今天如果放在这个摄影展里面、真的有观众他这样走进来看我的摄影展，他感受到的东西绝对20%一定是比在 IG 上看到那种快速的影片还有这个启发，
还完整
的，
是 是，
这无法否认吧？
嗯，
但明明就是同一张照片，那我呈现的方式它变得不一样而已。
你刚刚讲还有启发，还要更完整，我觉得启发要拿掉。
怎说？
就是我在美术馆，毕竟也是逛了那么多圈，
是啊是啊是啊。
我觉得启发、其实是很看个人当下意志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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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
可是几率有比较高吧？
也不一定啊，
不一定吗？
因为我觉得像 YouTube 那种东西也蛮启发的、快速跳动的影像、快速跳动的照片，它其实会启发你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哦、
你看到那个突然想去大便也是一种启发。
不行啦，不能这样算啦，这是什么烂举例。
反正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完整可以但启发不行？因为完整是创作者给予的。
OK， 启发是个人的经验，
启发是个人经验、啊、但我什么东西都可以启发、啊、但是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我又透过展览的方式去呈现我的作品，我一定是希望你可以看到更完整的东西。所以完整 OK， 启发
不一定，
有待商榷。
哦，好，因为我刚想是我觉得你得到比较完整的，
可是完整是比启发我觉得更重要的，在我们现在谈论的这件事情、
啊、是啦是啦是啦是啦，
对、啊、因为现在能启发人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嗯、好好，你这样讲我同意，因为我觉得启发真的是跟着每个时代然后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不一样，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嗯，
那我刚刚想的是说，也许比较完整的体验它可以得到高几率的启发。
对啦对啦，你要这样子顺水的话，它可能是一种间接的一种答案之类的。好，反正就这样。
好，那我们这样其实算是简单定义完了。
嗯，
就是我们比较认为说他这个素食不一定是内容不好、
嗯、对，
而是他的产出的方式是素食的、
工厂化的、素食化的，然后没有太用心的。
那我觉得以这样子来说，我们的 Real 不素食啊，
我们的 Real 相对不素食、啊、
对，相对不素食。
可是如果他比起一句电视剧的话，
哦，
他就是素食。而且说实在的，我们现在一个 Real 啊，他一篇可能最多最多可能会到100万个人看。那以前的电视剧一集可能有到100万人看吗？
以前的应该有，
以前的有吗？一集耶，
看你说多久以前，以前可能电视只有一两台的时候，
1920年的时候吗？没有，就是一定有一些。
我觉得你不要拿来跟电视比，拿来跟 YouTube 比就好。
那、
YouTube 的制作影片成本，一支长影片一定比我们高很多很多嘛？
对，然后花的时间一定也更多。
对，他们还要去现场拍摄、后制等等。
所以不是说我们不用心，但是因为他们用心的时间比较长，所以相对来说他们是比较用心的。但他却得不到这样子的点阅率，就相对来说以前的 YouTube 影片他绝对是比较素食，可是跟像 IG 他可以直接帮你剪出来然后音乐丢进去来说，
比较不素食，
比较不素食。
然后你跟很多可能花更多时间在拍摄跟创作内容的 Reels 创作者来说，他可能又偏素食。
对，
可是如果讲成这样的话，那我们总体结论来说，我们终究是一个素食的。
是啊是啊是啊，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才要来讨论。就是我刚刚一直在揪你那个语病，就是你在讲那个素食的时候，你就说是不营养的。我一直是说没有
，
它没有不营养，它是不好吃的吗？没有没有，它也没有不好吃，它只是在这个生产结构上面是素食的。但是我就在期许说，在这样生产结构之下，我们有没有可以透过生产结构以外的方法，让就算是我们进到这个生产结构被绕了一圈之后，我们的东西还是营养好吃的。
好，
我就在想说有没有这个可能
性。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
嗯，
我的这个问题好像非常容易解决。
嗯，
就是你提供的内容是好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那如果我们提供的内容是好的话，我们东西有变得比较不素食吗？
反正我们现在还是回绕在素食这个问题上嘛。
对对对。
那大家再听我举个例子。
好，
我最近很常在这个 IG 上看到很多的账号，他在教你如何经营 IG， 他在教你如何快速涨粉，或是说你如何粉丝数少少的但你可以创作一支很高观看的 Reel， 这些人有个共同点，他们都在卖课程、
哦、
他们都在卖经营账号的课程。他们为什么可以快速的涨粉，或是他们可以少少的粉丝数但达到极高的观看呢？因为他们懂 Meta 给他们的规则，不能说懂了，但他们比我们更加熟练这个规则、
okay.
他们更知道说你要做哪些方式，因为经营 IG 你要进流量它其实是有一个方法的、
嗯、
它是有一个方法，你拍怎么样的东西，或是你在设定上如何做选择，如何做挑选，你可以很快速的创造流量，都有很多的课程在教这一套方法。这个东西的素食是来自于第三方平台 IG、FB、Google、YouTube、嗯反正都回到那些公司上面。
对对对，
他们正在营造一个素食的产业结构。
对啊，我刚刚一直在提的那个产业结构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东西回到北武老师书里面讲的产业
艺人的经纪公司，
他们正在营造一个素食的结构、
嗯、
快速的丢出新人满足观众，再快速的丢出，对对对、嗯、一直在重复这个过程。我们是在这个结构里面的角色，
其中一组艺人。
对、
嗯、怎么办？那
对对，那怎么办、
嗯、
那所以我们终究素食嘛，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要去，
我们终究会被这个演算法淘汰。
是啊，
对啊，
所以我们应该要去开辟新的东西，或是我们要让我们的内容它坚实到无法被淘汰。
嗯，
那我们这时候就来讨论一下，在这个结构之中，总有一些人他活了很久还没死。
嗯，
好，统神，
抱歉，我必须反驳你，统神并没有在这个结构里面。
好，为什么？
因为他是神啊。你为什么拿他来跟凡人比较呢？
统神他从实况游戏实况出来，
嗯，
就大部分游戏实况大家都从这个 Twitch 起家嘛，
是啊，
这个没有什么好讨论。
嗯，
那后来他 跟了很多不同的直播平台，什么 Long Life 甚至他都有去过，嗯，到了 YouTube、Twitch， 然后这样来来回，大家绕了很多圈之后，
他其实也是在这个产业链里面流动的，
是，
不然他就不用这样子跳来跳去了。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所以他绝对也是跟我们一样，对，但我当然知道你刚刚的是一个对于统神的尊敬的玩笑，嗯，
是，我怕被就怕被他 diss 这样，
他被称之为
直接毁掉，
对，实况不死鸟的。原因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在于说它的内容够强，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内容好不好跟内容强不强，我觉得这是两件
不一
样的
事情。
它内容真的很强，
是，
首先呢它整个家族都是天生的表演者，我们那个张家兄弟花起来，包括他的老婆003，
包括
他的小孩，哦，力量人，
是，
对，这怎么搞，这怎么搞，
那个力量人是我过了大概一个月都会在 YouTube 上面重新查力量，
啊，
把他全部的影片再重新看过一次。
哇，我 每次看到他的影片，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欸，他的那个
迷，
他太特殊了，嗯，不要讲一个这么极端的不好的例子，嗯，好，我们再讲另外一个席兰，哦，席兰的内容也是非常的精实
结实，
对
啊，精实更好，
他的内容很精实，嗯，但是完全不失有趣，他内容超强，他跟我们一样大，
欸，对我来说他完全没有在差小 YouTube 的演算法，
是
因为大家像 YouTube 都在做 Shorts 啊，他在那边不鸟 Shorts，
他还是
有
做了，
他有
拍
啊，
对，
或者是说比较短的影片，一支影片 PO 出来就是38分钟25分钟，
然后点阅数超高，
然后两个月 PO 一支影片，
对，
然后就完，他完全没有在差小 YouTube 的演算法，但他每一支影片就可以有这么多人来看，
欸，他很早期就开始做，
对啊，
他国中那个年纪他就开始做实况组，嗯，开始玩 Minecraft 嘛，嗯，就是 always，嗯，谢谢 Minecraft，
start with Minecraft， 对啊，
统神席兰好了，他们都是在，嗯，我们都在同一个产业结构里面，
对啊，
现在活在这个世界的人都在同一个产业结构里面，嗯，如果你是做自媒体的话，但他们做出来的东西，他们可以让他们活很久，可以让他们一直有不同的变化，或是让他们的形象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稳扎稳打，
是是 是。
那我这样看起来啦，嗯，所有的重点都是围绕在内容上面，
是，
所以这个问题好像就解决了，
就是你有没有把内容做好，
对，你有没有把内容做好或是锁定好，需要锁定吗，你觉得席兰有在锁定他的内容吗，
我
近期有，对不对？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席兰的方向比较是说他先建立一个人设，
是
不管是不是他建立的，然后他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人设，大家对于他想的事情或者是在执行的事情有一些想象之后，他只要讲他真的有兴趣的事情，人家就会接受，因为是从他人设出发的。我觉得他因果关系不是说假如说我今天要开始一个 channel， 然后我在想说好，我就要全部都 focus 在打电玩，或者说全部都 focus 在运动，以前有些人可能是这样子，
现在其实更是，你知道吗，
现在其实更是吧，
你现在经营所有的端营的账号，社群的账号，其实你都更应该 focus 在一个主题，大家才可以很清楚的记得你的，跟知道，哦，我追踪你我可以取得怎么样的内容，
对，这好像是我们认知中的既定事实，可是像席兰他就不是这样子，席兰他就是拿着一个麦克风在那边讲干话，然后他讲干话的内容是非常分散的，但他在透过这个讲干话的过程中让大家认识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先透过认识他这个人，嗯，而不是对他讲的内容有兴趣，这两个方向好像不太一样，认识他这个人之后，哦，就变成说他这个人讲的所有话我都会有兴趣，因为我期待看到的是他的观点，对他对任何事情的观点，而不是他讲的内容这样子。
然后大家在看统神，想要看到的是他的表演
之类的，
是看到他在做效果。
是，可是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都不是切割的这么明确的，不是说我看席兰是为了看他的观点，我看什么什么
是
为了看他的知识，因为最后一定都是统合在一起，因为现在资料量太多了，一堆人可能都在讲同一个事件，可是我就是喜欢看某人讲的，因为我喜欢他的观点，加上
我
对这件事件本身的兴趣。
好，那我们回到你刚刚讲这个你喜欢这个人的观点，其实就是你对这个人的信任度够高，其实一个网红要做到让人信服让人喜欢，其实就一直在提高他的信任度。
是啊，因为那个信任不是大家听到信任可能很快想到是说他讲的东西是真的，可是也不一定，我的信任有可能是说我就是信任你今天会让我感到愉快，会让我发笑，这也是一种信任。
因为像我自己个人啊，我很喜欢恩熙俊、阿达、六探鸟屎，他们这四个人一起活动，第一个是我觉得他们只要四个人在一起都超好笑，
是啊，
就是他们四个人的笑点跟他们呈现出来的形象，完全就是在我的这个好球袋里面，就是超级正中我。那当我今天看他们四个人，前几天看他们四个人一起业配一支酒，我就会觉得哦，我想买这个东西。对，我是会被这样子刷到跟洗到的。
Okay.
哦，我那时候为什么会记得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又把它特别记起来。
OK，
我就觉得说，哎，大家一定都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公众人物。那个公众人物，当他可能在推什么东西，他在卖什么东西，你就会觉得，哎，啊，哦，我 OK，
好像是哈，
我会愿意买、嗯。你有这样子 的角色在？
啊，我刚刚一直在想，但就是想不到。
席兰嘞？
席兰还好，我不会把他，我不会把他当做偶像，因为他跟我年纪太接近了。
可是我觉得那也不是偶像啊，嗯、就是
你说真的很喜欢他吗？
我刚刚讲说买酒嘛，所以我个人有买酒这个需求。
哦、oh, ，
你懂我意思吗？就当然不可能说什么 哦，好，他们今天推了一组这个美甲的东西，那我就哦，干，我一定要买用，因为我没有这个需求啊。我们今天想要更新麦克风了，然后席兰他推荐了一个麦克风，
不会，但是我想到一样的方向，就是我会看，我很喜欢买3C 的东西嘛，然后我很喜欢一个外国的 YouTuber 叫做 Marcus Browning。然后他讲东西我都信、
哦、我懂
我的信包，因为这就是就像你刚刚讲你需要酒，我需要
三 C 的东西，哦对，完全一样的意思，
对啊。然后我那个前阵子在看跑鞋嘛，然后跑鞋有各式各样的指标，而且那个每个指标都完全不一样。但台湾一个 YouTuber 叫老周，他就是一个帅帅的中年人，他就是专门在讲跑步鞋的。然后每次录影片之前都会先开一罐啤酒、
哦、
然后喝了一口之后，然后说、欸、大家好，我是那个讨厌跑步的那个，超有共鸣啊、所以他在讲鞋子的时候我都很信他讲的东西这样子，因为我把我带到他个人里面的，所以他去穿的那双跑鞋去跑步之后，就好像是我也穿了那双跑鞋之后去跑过，所以我觉得非常信任他讲的东西。
了解，
对啊，所以像是六三他们，因为他们营造的是一个朋友的氛围，
对，一个 party 的感觉，
所以他们在那边瞎聊的时候，你好像也在旁边。那你的朋友今天跟你说推荐你这支啤酒，你就觉得说有重啊，因为我们价值观很像啊，
是，
所以你马上就掉进去他那个商业陷阱里面。
这也不算商业陷阱，这个就是真的就是。公众人物可以营造出的一种信任感，而且我觉得这种东西更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 KOL 跟网红上面。
对，因为它是一个跟人拉得更近。
对啊，你真的可以就是有一种像你刚刚讲在旁边，或是你会觉得说，哎、欸，这件事情它可以发生在我跟我的朋友身上。而我们谈这些都有点在这个班门弄斧
啊，是啊，
就是一定有很多这个行销厉害专业相关人，这件事情对你来说都是基础知识。啊，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整理的论点。
我们就讲到的是
讲到信任，
信任感， 对，
就是要营造出，其实只要营造出信任感，你的内容，信任感比内容重要。只是营造出信任感一个很直觉的方式是你的内容要好。
哦，对，它的因果关系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对对，
是，
因为信任感应该才是最后的结果。
对啊，
其实你这样讲合理啊，全世界的所有东西的价值都在信任上面了，信用卡就是一个信任的很大的代表。
对，那问题来，就所有产品的重点都是信任感嘛？可是每个产品营造信任感的方式不太一样。
对，
食物就是要好吃，什么就是要。衣服就是要好看，你穿了之后，你朋友会去说哇，你这衣服好好看哦，这样子。那
回到标准鸟生活上面，
我没有什么建立对听众的信任感。
我刚刚讲到说，就是站稳我们的价值观，站稳我们的立场，然后提供足够好的内容。那好，这个好的内容是指什么？
所以又回到那个内容跟
好，我觉得要拆开来讲一下。好的内容应该是我们今天录出来的 podcast， 我们锁定一个题目，然后我们可以提供很有趣的观点，我们可以提供。很好的背景知识基础，然后我们聊的东西它都是有根据的，那这个叫做好的内容。
嗯，
但是我们也可以营造出一个好的形象。
对，
我们锁定一个族群，我们有兴趣的，好，两栖爬虫跟猫咪，我们固定每个月都把我们一部分收入捐给两栖相关的推广协会，然后跟照顾流浪猫，那这样它也在营造一个形象，但是这个跟内容没有关系啦，因为我很喜欢去西门町吃一家居酒屋，然后我现在基本上我固定都只去那一家。很简单的原因是因为他的东西还不错吃，然后他在这个店门口有，我好像以前讲过，有贴一个公告，写说他们每天都会提供30份的爱心便当，如果你真的有需求的话就来拿。我因为这件事情，基本上我现在要选居酒屋，然后大家没有特定选一个场域的话，我就会选西门那一家。
所以最终还是这样子吧，就是内容、信任度跟素食这三个东西在拉扯。然后其实我可以很直白的跟大家讲，其实我们的做法就是我们配合演算法的方式就是在 IG 上面做 Reels， 那个 Reels 就会顺水推舟的让更多人看到了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频道。但是当我们真正重点的内容可能是在 Podcast 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插小任何的演算法或者说任何的流行趋势，我们就是讲的是我们真正信任真正了解理解的东西，我们透过这个对话去把它讲出来。
对啦，对啦，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处理的方法。
因为我觉得大家可以听到说，其实我们的节目不太跟时事。
那、对啊，
我们不太会针对这周发生的一些大事来聊，
因为有些大事大家虽然很在乎，但其实我们是不在乎。
也不能这样讲，
对啊。那你
所以我觉得他没有拿出来讨论一个小时的必要。
哦，也是啦，也是啦，
就偶尔可以拿来当做开玩笑，像我们之前那个郭台铭找赖佩霞来当副手 的这个状况、
啊。可是我们最后也在讨论的就是，也没有啦，没讨论什么，都在讲干话。
好了，我觉得这个。 因为 我为什么愿意聊这节内容，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听众都是创作者。
哦，
我觉得当你还是创作者的时候，你一定会遇到我们刚讨论的事情，就是你没有办法说你要去做一个传统艺人了，在现在这个时代
还是可以啊，你可以参加原子少年
啊那个算是一个传统艺人吗？
我刚其实把它定义成传统艺人
哦，
对啊，毕竟有团队、有公司、有执行，然后希望的应该也是算是一种长远。
OK，
对啊，
然后我们不了解了，
对啊，
我们不了解，
不了解就不要讨论。
要来个结论吧，
对，
来个结论。我觉得我们讨论的东西今天太广太杂了。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北野武老师这本书的这一段来做一个结论。北野武老师他有讲说，他说艺人是一个最下流的行业
哦，
就是因为无比下流才要锻炼技艺，暗自嘲笑全世界，这才是艺人的骄傲
哦。
越是号称高手的人越会要求自己的技艺，
嗯，
而且世人也特别喜爱这样的技艺
哦。
这个是他对于艺人的这个行业最高指标的一段话。
我觉得他在书中其他地方的提到一个日本他的前辈啦，叫做什么我忘记姓叫什么，但叫青衣，然后原本是做喜剧演员，他是算是喜剧演员的一个开拓者，因为以前喜剧演员一直以来都只是一个串场啊，然后就像讲他是一个在位阶比较低的，但是从青衣开始出来之后呢，他变得他会去嘲笑观众，然后去嘲笑一些以前人不敢嘲笑的人，然后最后他还顺利的当上主持人，所以就打破了这个喜剧演员一直以来的结构的先河，这样子。
欸，就变跟大家现在熟悉的脱口秀演员比较像。
对对对，
他们在嘲笑世界，
对，
他们在帮大家发声。
嗯，所以他刚刚讲那个东西，我觉得某部分也来自于青衣的启发。
嗯，
那他毕竟是青衣的后辈嘛，他们的师父是同一个人，所以 他也是就是承接着这样子的一种表演的脉络，所以 他才会提出，因为以他自己而言来讲的话可能不够有力，但他已经是观察到了一些现象，观察到整个产业的状态，他才可以敢这么理直气壮的讲这些话。
好，那我觉得如果我们以他这段话做结论，那我们前面的东西对于什么叫内容，什么叫可信任的内容，他可以有更具体的，他可以有个更具体的结果出来了。你需要有自己的观点，你需要去为这个观点发声，因为像你看我们刚讲席兰，我们讲统神，他们的重点都在于说他们内容有很大量自己的观点，而且这个观点它是强烈，它是有撞击然后有冲突的，它是可以被反驳，但它同时又可以踩得很稳。然后回到萨泰尔的伯恩的贺龙，他们也在做这样的内容，伯恩夜夜秀、贺龙夜夜秀，他们也在嘲笑这个世界，他们在嘲笑台湾的民主，他们嘲笑台湾的社会，嘲笑台湾的政治人物，然后嘲笑他们自己。
然后当这件事情成立之后，就是你对你的观点负责发声之后，那你一定是用心的，然后观众也会借此对你产生信任感。
我们再补一点东西，因为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好像有点变成说结论是说啊，你一定要变成一个很有争议性的人
哦，
但绝对不是这样嘛，
绝对不是啊，
绝对不是这样。
嗯，
那有没有其他例非争议性的人但他做得非常好？报道者，报者他们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在慢慢的经营，为什么需要花非常多的时间，然后为什么他们做内容这么精实，那花的时间这么的长，然后才达到一个现在的阶段，确实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制造的冲突比较少，
啊，
那大家乐听人就不会去听他们的东西。干，所以报道者是我们刚刚讲到现在，他是清流，欸，他是在跟这个世界抵抗的人，
啊，
跟这个素食产业结构抵抗的人。
是啊，是啊，是啊。但是啊，我觉得我们也没有要提什么好坏
啊。对了，
因为你说好
，sorry，
说好归好，但是他的东西就是很难让人看到。
对，
那我的内容再好，
没有人看到，
没
有意义，啊，
也是白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在讨论一个平衡，而且我觉得也不用把任何一个账号当成一个单一单位来看。报道者出来之后，他散播的一些观念会被少数人看到，对啊，那少数人可能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发声，有一些是持续以这种对抗体制的方法在讨论，有一些是用更简单轻松，可能像是动画或者是可能像是 Reels 让大家看到，那最终它都会是形成一个更完整的结构，每一个人就在自己的定位里面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大家一起努力变好，然后再一直吵架一直讨论。那我觉得最终我们要看的东西都不是单一一个单位的表现如何，
是整体世界风气，超过社会风气，
对对对，
呈现出来的东西它会越来越好。
就我们有没有办法透过自己的一己之力继续延展这个我们各自都觉得舒服的创作环境。你刚刚讲的是北武在那个第四章提到一句话当成结论嘛，
对，
觉得他最后一句写的特别好，就是是这一集的结论啊。他说，在担心地球暖化破坏环境之前，应该先认真想想这件事。这么低水准的文化，有必要在这个地球上苟延残喘吗？
哦，我有看到这一句，
对啊，这反而我觉得蛮有趣
的。OK， 好，
好啦，那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
好，那我们就
继续苟延残喘。
好啦，那我们就进到听众留言了。
好，
好，
哦，这集好硬哦。可不可以来一点有趣的听众留言啊？
可以啦，然后什么问题？先从这个 first story 的开始，他这个新入坑的小粉丝，欸，你是抖内给我们那位吗？还是这只是名字大家都太常取？他说前几天听到钓虾场的台北散步指南，刚好搬来台北几个月都没有机会去逛逛，结果最新一集刚好推了街上咖啡，就顺便走过去喝杯咖啡。老板人超好，看我对店里两只小鹦鹉感兴趣，就把他们放出来，真的超可爱。但他们会咬人就是了。后面也去赤峰街，这附近真的很好，挺适合散步的。未来有机会再去其他地方走走。感谢你又因为我的推荐去人家咖啡厅。
对啊，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老板有放那两只鹦鹉出来，真的是他妈是会咬人。但是因为我伴侣家有养鸟，所以我有点习惯跟大概知道那个状况。
Okay.
会有一点点刺痛，但不会伤害到你。
嗯，
对，所以我就任凭在他在我身上跳来跳去，我就像这个白雪公主一样。啊，不错啦，我觉得那家店的氛围真的很好。
是啊，是啊，是啊。
好，下一个留言，他没有写名字，他说在回头补 EP16 的时候，你们谈到热音表演的部分，让我想到之前加热音社，就是希望哪天可以在台上做一些很浮夸的表演，大唱 Thunderstruck 之类的，大唱 Thunderstruck 之类60到90年代的摇滚乐。结果一进去发现大家都只听台湾乐团，想疯也疯不太起来的样子。期望以后上干能来点不一样的破下旧。欸，这是简写吗？
破下旧什么意思？哪一个破哪个下来就
破掉的破，下台的下，旧有的旧。
哦，就是文化大革命啊。
OK
应该是
啦。哦，上干啊，
就是接
任干部，
接干啊。
哦，接干接干。
我觉得不用，不用想那么极端啦，就其实台湾摇滚也可以做得很疯啊。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只是对，你反而要把那个脑袋开阔一点，重点是你怎么表现这个东西。
对，
因为像60到90确实大家比较疯，那时候视觉系啊，然后就是各种的摇滚起来，所以他们的表现会更样的突破体制一点。那现在慢慢平稳下来的话，所以现在的歌坛状况就会比较趋近于一种稳定的状态。
我觉得你不要以类型来当做
对
你的那个限制，我觉得你可以两个路线，第一个就是你要做一个你唱出来全台下也超嗨，你自己很开心的东西。第二个就是你要做出了一个你超嗨，但虽然台下不会理你，
但
你20年后来看，你会觉得哇，干，我那时候真的好屌，
赶快把这里面删掉。
我觉得就这两个方向，
是是是，
但两方向重点都是你自己要喜欢。
对啊，
对，我觉得这样就好
了。嘿，
没错。好，好，下一个留言是这个杨妹妹，上次有留言说就是她妹妹。
对，
她说听 EP19情绪有够多，前面的内容好好笑，中间听到自己的留言。你们的话让我觉得好温暖好开心，还转回去再听一次，哈哈，没想到听到后面居然有姐姐的留言。哦，原来你是姐哦，这是妹妹。
对啊对啊对啊，
哦，OK 啊，然后说哇，真的太神奇太刚好了，何能可以在一集里面听到这么多鼓励自己的话。欸，你真的好珍惜啊。
对，很鏘，真的很鏘。
这些真的可以让我在剩下十几天里继续撑下去，我要把这集储存起来，等我心情低落的时候再拿出来听一次。最后希望帕恰狗可以在研究所加德国交换加工作中都可以顺顺利利。
哇，这姐妹在我们的频道一直在交流，
互相告白。
你们不是住在一起吗？多发展一些线下的交流。
说真的，要成为考上实践服装又快快乐乐的人，
哎，没有，
还得成为跟我姐一样厉害的人，我会努力加油的。
好，
最后祝福微微跟严凯顺顺利利，你们真的很棒，很优质，很有品味，不要怀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哎，我没有怀疑，从来没有。
我觉得要成为跟你姐一样厉害的人，我觉得你努力一定可以做到，毕竟你们在成长在同一个环境里面嘛。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你刚刚实践服装之后，
还要快乐。对啊，我刚说没有，我刚说零。对
啊，因为我听我这些同学们啊，有时候在跟他们讲话，他们不用说他们精神不好，我都可以知道他们精神不好。
对啊对啊，那吊着一个尿袋在后面。
然后，对啊，我觉得只要是服装这种相关科系的大学生，我实地产业我不认识
啊，是啊，
但大学生 看，我真的没有看过一个是
没有没有一个人感到真正的快乐，
精神是好的、欸。
是啊，但你搞不好可以突破先例啊。
对啊，就如果你可以请个助理，
对啊，
加油啦，加油！但我觉得那过程应该是好玩的，只是应该真的很累。好，下一个留言，他说这集你们好真实好可爱，尤其是阿轩那里完全有画面，期待你们有多的心力可以录影，一定很好笑。
没办法我们那个头 3D 头做这么这么
我们真的尽量努力啦，
对啊，
真的真的只能尽量努力，
是啊，
就
是
我们说不定可以变成 VTuber 我你知道吗，嗯，我听起来很讲干对不对，但我真的觉得
真的很想成为 VTuber，
这是一个我们那颗头可以继续延续下去，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实体影像的最好的一个方式之一。
是的、啊，是的、
啊，对啊，就是成为一个 VTuber。
我搞不好就会破心房啊，就愿意露脸这样子。
这大家不想看啊？我们这个脸都放那么久，
给我好好看看，给我好好的看。
好啊，我们再来到 Spotify 留言，嗯、这个留言赞了，他说：“祝伟伟生日快乐。”很厉害啊、欸！
他居然知道什么生日？
我们有讲啊，
我
们讲说，
可是我哦，
对，只是我们刚好
就在这几天，
对对对，
吓到了这样子。
好，祝伟伟生日快乐！
好，谢谢。
我们录音的这个的前一天生日，
对对对对 对，
没错。好，下一个留言是 AA 等老听众了，他说想听《美丽新世界》的心得，然后不见的话想邀请你们看杂志，当然不想看你们丢到垃圾桶。哎、欸，你很幽默，你讲的很好笑。我们会看他丢了一个那个
Google， 他搞到不是很幽默，他是自暴自弃。
他丢了一个 Google Drive 给我们。好，下一个他叫做邓雅文，他说 Spotify 会有很多本名，是因为有些人像我就是啊靠北，我刚才把本名念出来，是用 FB 连接 Spotify 账号，所以显示的就是 FB
的名字。哦，
想改也改不了。
OK，
好好，我懂了，我懂了。拍谁雅文？
本名比较好吧，总比什么。很爱你
才不会才不会这什么年代的东西
你知道很爱你吗，
我知道啊，
很爱你，
那个都多久以前的东西了，
赶快留着。
下一个人 Sharon、他说严侃伟伟你们好，1月20号就是学测了、好快哦、想问你们能祝学测生们学测就上，考的全部都会，猜的全部都对吗？当然可以啊，
不行欸，我不行欸，好好念书啊。就是 你念多少你就会考多少，这是我一直以来秉持的一个精神啊。
我觉得我祝
他，我不能祝你说考的都会，猜的都对，我会祝你说考试当天精神很好，天气很好，
正常发挥，
一切都正常发挥，然后顺利，你不会肚子痛，或者说你不会突然踩到香蕉皮跌倒，这是我可以祝你的、
okay.
但是我不能祝你那個、到底是什么？
考的
都
会，猜
的
都
对，太侥幸了，抱着这种侥幸的心态是不会成功、
哦。你觉得这个祝福这样给了会有反效果？
对对对对，不行不行，我不行不行祝福你这个、啊。
我们就祝福你那天天时地利人和，
对，然后一切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
好好 好，
对，我会祝福你这个。
OK， 好，
不要再给我侥幸了。
好了，这个薛仁这是伟伟给你的祝福，对吧？他一个这个。哎、欸，你知道是啊？算了算了，也不要讲你考多少，反正考得不错，
天才考生，
天才考生给你的祝福。好，下一个人他叫做哎、欸，这个怎么念啊 ？E M R Y S 这个名字
，E M R Y S Emrys
Emrys。好 ，Emrys 说变形金刚斗阵特工完全中，大家好了啦。
这么好笑的。
然后上一集科目三虽然很闹，但默默重听了三次。我发现那是最真实最 real 的你们，其实没有不好，反而很有特色。2024期许两位 podcast 红到不知道怎么选听众留言。 Peace brothers，
Yes
Yes Peace，
谢谢。听三次也太多了吧，那一集一个多小时、啊、听三次，
我是不知道那集我们多 real、
一天八分之一就过完了。
好，最后一个留言他叫 Ren、他说对我来说是资讯量的问题、例如海贼王看动画是一件痛苦到不行的事情
啊，这倒是倒是，
对 对，我非常非常同意。画、面的资讯量太少，剧情的资讯量太低，但看漫画的时候可以自己掌握节奏，画面上的背景很多，画面上的背景也很多很多、还可以慢慢欣赏作画分镜的细节、我必须得说，我必须得说，你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海贼王的人、因为像我一个海贼王的圈外人、我全部都有看到，最新的漫画我都有看、但我真的觉得看海贼王漫画也很累、我觉得他好多东西哦、就是很多东西。
OK，
那、我不习惯，我真的不习惯。但是我完全同意你说海贼王动画这件事情，因为我很有感，这样
是 是。
我觉得海贼王讲个很糟糕的，我觉得他的 real 比他动画好看。
哇喂呀、
就他剪辑很多精华部分，我都觉得说，对啊，就这样就好了，
就这样就好了。
你其他地方为什么要留下
来？一个礼拜播这样一段就可以了。
好啦，这都 我开玩笑乱讲
才不是名字超真心。
好，在 Apple Podcast 他说 Podcast 新手小毛走在路上听耐心与皮带那集，憋笑憋得好痛苦，脸颊快抽筋。最近也跟朋友在一起录 podcast， 还在练习更有趣的聊天，喜欢你们对话的感觉，也希望你们有很好的2024。
加油
加油加油！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私讯我们，你就说你是新手小毛，我们就会知道你是谁了。
大家不用听的时候一直憋笑，大声笑出来。
在路上不好了。好了，留言结束。
OK，
这礼拜就到这里，那我们进到这礼拜的快乐 tips。
Yes，
好，本周的快乐 tips 啊，其实是我看到的一支 Reels
啊，
很特别对不对？
还好
还好吗？
开玩笑的，想吐槽一下。
好，这个 Reels 很有趣的是，她是一个外国的白人女生，然后对着镜头在讲话，那她就跟她就讲了几个说你该如何面对到这个冲突时的一些状况，你可以有怎么样的方法去做回馈。
OK，
我就看到这个标题，我就觉得，是什么又是什么心理师出来要卖课程？
是，
但是他讲的第一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然后我也最喜欢的。他说，如果你今天发生了一个冲突，那对方很大力的想要跟你吵架，想要斥责你，这时候你该怎么样回应是最好呢？
右勾拳，
不是，我右勾拳
锁喉，
不是，他这时候说，因为他讲英文嘛，他就说，当对方很激动的时候，你就看着他，然后我想说 Are you okay？
哦，好讨厌哦。
然后我那时候当他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哦，很爽。假设今天有一个人他想找我麻烦，跟在捷运上或是怎么样，不知道是为什么有了一些冲突，他就很大声在那边找我吵架或什么。然后我就看着他，然后真的很关心他，跟他说：“哎，兄弟，你还好吗？”
啊，是这样吗？
是吗？不是吗？
我也会这样。哎，你还好吗？
没有，我觉得你要真的就是关心他，因为我觉得我为什么会觉得这是一个 quality tip， 是因为我那时候想到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脑袋里模拟700次，就我如果遇到冲突的话，
这样讲很帅，是不是？
我就这样讲很聪明，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这个社交的习性嘛，所以我一些个性比较鸡掰，我就觉得这个很
有用。
我觉得他同时做到堵住对方的话，然后刺激对方，但又安抚对方，我这样相信了。因为我觉得也许他今天真的过得不好啊，也许你一问这个。内容
他
就
跪下来痛苦，
是不至于吧？这也太电影了。但他就会傻住。
OK，
我觉得你们可以再有接下来的沟通。对我来说啦，我就觉得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多聊聊天啊。
你们可以跟黑道这样讲讲看。
不要啦，宣传了啦，看黑道就跑啦。如果你是欠钱的话，赶快跑啦，或者赶快把钱还完。
警察临检的时候他就说：“哎，为什么你那个饮料架上面有很多瓶酒？”我就说：“你还好吗？”
啊！你这样干，你每次都把我的 quality tips 搞得好像烂一样。
没有，因为这个已经真的很好了，所以大家就不用，再那个。
我原本想要推我最近在做一件事情，我最近开始有
你还好吗计划？
不是，我有在做生活日志，就是我会把我的一天时间，然后我这件时间做什么事情，然后
酷欸，
然后这个时间做这件事情，我有没有什么小灵感，我就把它记下来，然后我做成一份表格这样。然后我每天都有在记，我就想说，想要这说明是一个 quality tips， 但我现在想一想，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带给你太多的快乐，但带给你很高的稳定性，
很高的效率。
有，真的有，因为你会去希望说啊，你这个时间会有什么，然后我就会有一个选项是完成跟未完成。那如果这件事情未完成的话，我就会把那原因写下来。像我现在比较常未完成，就是我早上起来要去运动，我已经两天未完成了，我这个好像做了6天吧、
啊。最近很冷，起床真的很痛苦。
这两个理由都是就是昨天可能比较晚睡
，OK，
然后今天就是睡过头，
哦，
就是睡到太晚，也没到过头，但就是一个已经没有时间，我运动完再回来准时上班这样。
陈俊凯睡得太晚，大概是6:55，
没有睡太晚，大概是7点。对啊，其实6:55对我来说就是睡太晚，
对啊，
应该要6:30起床，然后全部都弄一弄好出门，然后到你要运动的地方刚好7点这样。
6:30要出门去哪里啊？到底要去哪里啊？
健身房开了啊，合体的公园你也可以去。
健身房不用那么早开，配合大家的时间好不好？
然后我就不想说这有快乐吗？我觉得有趣啦，但我觉得可能要记录长时间，至少一个月之后，我再跟他分享我上面记得哪些东西的。
我觉得你还好吗？比较快乐。
对啊，你还好？这蛮赞的，
这蛮有用的。
我觉得以后如果跟大家陌生人啦，你跟陌生人争吵，不要跟朋友，不要跟朋友，真的不要跟朋友，
你一定会被揍，
你
一定会
失去这个朋友。
对对对，
我觉得跟陌生人，
可能在路上遇到笑诶啦。
对对对，你就问他说你还好吗？因为我觉得这句话，他不只是解决对方的 问题，你同时可以发泄你的情绪、嗯、因为你这情绪一定要发泄啊，不然你会闷坏、欸嗯、但你这时候用一句你还好吗，哇，显得你很高级，
对，
显得你很有智慧，
很有质感，
真的。
你讲完你还好吗，你就要戴上墨镜然后离开，
你那个你还好吗那个嘛，一讲完对方就冒出一阵烟，砰，变成一只猴子这就是这样、啊、你突然变成很有文化的人、欸、他就是一只猴子你知道吗、哦、这个是直接把这个地位拉出来，
我觉得这很有趣，大家赶快去实验看看，毕竟我们能再遇到这种机会真的偏少，
真的真的，
大家试试看跟再跟我们讲结果，
或者是说你就会乱试、啊、
如果你被送到医院的话也跟我们稍微讲一下
不要跟我讲我承担不起你就乱试，有人问你路你就跟他说、欸、
你还
OK
你还好吗就在路上看到一只吉娃娃一只鬼叫，你就蹲下来捧着他的脸说你还好吗，
干，不可能，没有人捧到吉娃娃脸可不可以咬吧，
自然手已经满手是血
OK 好，我以为你要讲什么烂东西、嗯、
没有没有、
啊、那就这样、嗯、OK 吧
OK 啊，
这就是本周快乐 Tips，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
Are you OK，
Are you OK，
拜拜。
之后观众会不会一直在我们下面留言说你还好吗你还好吗，一堆留言全部都是你还好吗，
干、欸、不要欸，
哎、欸、要啦，很好
笑，
很
好
笑，很好笑，
我怕我会不爽我就超不爽，然后在下面回说、嗯、你还好吗，
没有，在下面回一大串我觉得事情是这样子啊，我们讲这个东西其实只是为了怎么样，你们为什么要在那边击掰，然后讲一下有了没有，你就是看我不起什么什么、嗯、
超，
然后下面也会更多的你还好吗
好，那就这样了，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